殿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的洗礼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呢？是从人间来的呢？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我们又怕百姓，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事。好，耶稣凭什么在教会里教训人？耶稣凭什么从第21章12节开始把教会里面那些买卖的人赶出去？耶稣哪来的这个权利？他不是大祭司，他不是祭司，他不是圣殿的官，没有人封他做这些事，他凭什么做这些事？保罗在加拉太书讲过同样的话，有人怀疑他的权柄。哥林多后书也讲过这样的话，有人怀疑他的权柄。保罗说，我有权柄管你们。对，我们讲过，我没有权柄在街上随便抓一个人管他，我只能建议他，劝他，跟他讲，他不愿意听，我就没有办法。当耶稣说他有权柄有权威的时候，这个权柄和权威从哪里来？好，我们会碰到很多问题，包括各种不同的宗教，其他的宗教，包括回教，包括佛教，他们会说他们讲的也是对的，或者是你在佛教徒里面有些看到非常宽大的，说我们不排斥基督教，而是显得我们很小气啊，基督教在排斥我们，我们不排斥基督教，在我们佛教的世界里面，基督教也有一席之地，个人随缘，你喜欢拜哪一个神就拜哪一个神，我们不禁止啊，宗教都是劝人为善，都是很好的，每一个宗教都好，我们很宽大，大家比较喜欢佛教，起码在台湾这环境很喜欢佛教，我觉得在世界这环境也会很喜欢这佛教啊，就是很宽大。如果你比较严厉呢，可能你比较喜欢回教，因为回教很严厉，回教就很清楚，在这个很混乱的世界哈，这两天有人问我关于后现代的事，尤其在后现代的西方，一切乱得不得了，回教也很清楚，告诉你哪个是对，哪个是错，错的就杀掉他，去消灭他。哦，这以前有人觉得这野蛮，但是呢，看到回教在西方世界的力量一天比一天多，尤其在欧洲越来越多人信回教，在东方越来越多人信佛教，都表示说这两个宗教有吸引人的地方。佛教它宽大，非常宽大，回教它清楚，非常清楚，以至于那些在基督教已经没落的地方，在基督教的信仰已经不被传讲的地方，那个混乱迷惘，在随随便便的，尤其西方世界里面，他可以听到说，你就这样做就对了。哦，我看西方人会越来越喜欢这个，因为在教会里听到一大堆，就是大概也许或者是，不过我也不知道。就你问很多的牧师，很多的神学生，讲到最后，是不是只有独一的真神？是不是只有一位上帝？你在西方听不到。各位，我们一直找不到方向，也没有人给我们建议，那是很痛苦的。那如果世界真的是这样，像后现代讲的一样，或者像佛教讲的一样，哎呀，一切我们不知道对错，那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就一切都包容。所以回教跟佛教是截然不同的，而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在这个世界是非常受欢迎，而且越来越受欢迎。基督徒，我必须说，我必须非常愤怒生气的说，当教会丢掉了他们的上帝的时候，是两面不讨好。他们想要包容，又没有回佛教那么包容，什么都可以。他们想要清楚一点说上帝的话，自己又怀疑上帝的话，所以人家想要清楚的就归回回教去，想要包容的就到佛教那里去。好，我们说回教、佛教和其他的宗教、其他的异教都是错的。我每次讲到的时候，每次讲的时候都会听到有人说， 康牧师你不要这样讲啊，这样对人是很冒犯的，不礼貌的。好，我承认，可是我这只是说假设，假设一个医生看到人有病而他能医好他，他跟他讲说你要听我的话，这不是骄傲和自大，你真的知道你能够医他，而且你甚至知道，假如这是在一个乡下，这乡下人生病都吃香灰，都去做一些很愚蠢的事让病更重，有一个受了正规教育的医生来到那里看到，各位他不能不讲，就跟保罗不能不讲，耶稣也不能不讲那种人听起来很夸大的话，就是你一定要听我的，你再不听我就要死掉了，你不要再听那个庙里讲的要喝香灰可以好，你看你越喝越严重了，你一定要听我的。各位，这个时候如果你很爱人的话，你要很严格很严肃强烈的说你一定要听我，如果你有这个把握，那是爱人。好，我们必须说，在人间再有把握的医生他看的也不是绝对准确，但是在信仰上基督徒要有这样的信念，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会犯错，我们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更愿意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会犯错，我们需要学习，我们需要改进，基督徒比任何一个宗教都更强调我们是罪人，我们是罪恶的，我们是无知的，我们重生得救成为神的儿女以后还常常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掩盖我们的罪行，说谎欺骗骗自己骗上帝都有，我们承认，我们很羞愧的承认，但是我们会这样承认的同时，就是我们确定因为圣经跟我们讲的话是真实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可靠，我们不可以夸大，但是我们知道自己的软弱败坏，还有这个世界的罪恶，还有上帝是独一的真神，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是上帝的话，也就是我们有一个最高的权威，上帝，上帝的话，上帝的圣灵，这就是三位一体了。上帝你可以说是圣父，上帝的话你可以说是圣子，上帝的灵就是圣灵，他们见证我们所有的这本书，这本圣经是真实的。当你真知道这本书是真实的，不可能有更高权威了，我们不可能找总统诺贝尔奖的得主，我们不可能全球公民投票投出哪一个上帝是真的，哪一本圣经是真的。各位，真理不是用投票来决定的，是非对错众人常常会犯错，我们今天讲耶稣的基督的权威，基督的权威也就是基督的话可靠，你到底怎么知道的，这话是很对的，你怎么知道，不信主的人其他宗教人都会讲，你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的，每一个宗教都讲他自己讲的是真的，而且佛教教人喜欢就说哎呀大家都真没问题，佛教说大家都真没问题，也就是大家都假，都假不必分，就是佛教重点在讲一切都空，回教讲大家都假只有我是真，那其他在这中间有很多其他参差的，我们还是要问，那我们怎么知道哪个对哪个错，那个判断是非对错真假的标准在哪里，我刚刚说了有一个标准就是人投票嘛。可是我也说了各位，真理不是投票来决定的，在有一度时间里你全世界人来投票说地球是圆的还是方的，他都说地球是方的，他在有一段时间全世界人都认为地球是不动的，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然后走一圈到晚上的时候就在西方下降，这有几千年所有的人都这样想，各位我们现在知道几千年前所有的人这样想都错了。好，那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于是就有人讲科学，科学家会告诉我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个我觉得比较准一点，对不起各位弟兄姐妹，我对那种什么现在流行的健康啊 中医啊那些疗法我不大相信，我没有完全不相信，但是我比较相信科学，就是我比较相信一个药如果要有效需要做十几年几千几万个人的试验，这个比较准一点。所以我有的时候听到那个什么健康疗法啊、哦，他吃什么健康食品好了，然后他不敢跟他的西医讲，因为怕被西医嘛。我就说你一定要跟西医讲，因为西医比较科学一点，他会哦，你真的有效，真的有效，我们来做实验嘛，到底是怎么样有效？各位，这个非常合乎圣经，我们很诚实，然后在很多次的实验里面，我们大概可以说它的有效是百分之多少，在什么情形下百分之多少，我觉得这比较可靠一点。否则你今天吃了一个东西我觉得有效，可能是一千个人才有一个有效，到底怎么样？科学是一件合理的，上帝教导我们在这世界上，上帝创造了五官，创造让我们能够用逻辑来思想，所以和科学的是比较可靠。可是科学也有它的限制，科学主要是要就是要实验，所以这个世界是不是上帝造的，没有办法实验，因为那已经过去了。严格的说，不管你是不是无神论，是有神论还是无神论，科学家只能说，我们并不知道这个世界是不是上帝造的，我们并不能肯定它，也不能否定它。这一类的文字啊，各位成千上万、成亿上兆哈、啊，属于垃圾的很多，我当然不敢讲。我的就是金银珠宝的哈，很多讲的不对，我是认为科学很可靠，因为圣经也用，包括你记得当基甸要知道上帝是不是带他的时候，他也做实验，他用神迹来做实验，他的实验也很合理，他不能一直做下去，他不能今天说羊毛干那羊毛是湿的，那就表示你带领我；明天羊毛是干的，表示你带领我；后天羊毛半湿半干的带领我；后天羊毛四分之一湿，四分之三干，神带领我。你实验不能一直做下去，我们实验不能永远做下去，我们总有一个合理的限度，就在这个合理的限度里面，我们也知道适用的范围不是永远的。我们并不能够知道，起码科学不能够说有没有一个上帝。你要说，各位，我觉得我们需要很诚实的说，你要说这个世界充满了上帝存在的证据，我觉得很多。因为圣经也有讲，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便算人，便说人算什么？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救。哦，这个世界太奇妙了。所以很多人说，我们借着这个世界可以看到有个上帝，我觉得这是合理的，但这合理有限。基督徒要很公平，要很开放，要诚实。我们不能只讲那些对我们有利的东西，对我们没有利的，我们一样讲，因为全世界每件事都在上帝的手里，我们不可以故意隐瞒。各位，这个世界从科学也好，从历史来讲，有没有很多东西是上帝不存在的证明或者证据或者是理论？有，太多了。各位，这个世界的癌症，这个世界的天灾人祸，我们人生中间发生的千千万万的事情，约伯记里特别有讲，都让我们觉得好像没有神，或者这个神好像不太慈爱。各位，这个我一讲各位可能就懂，就是很多基督徒非基督徒都会问的，如果有上帝怎么会这样呢？我们不能否认，如果有一位我们所说的慈爱全能的上帝，这个世界照我们推理很多事不应该发生的，或者许许多事不应该发生。如果有一位绝对全能和慈爱的上帝，坏人，这个世界上不应该有坏人，不应该有魔鬼，不应该有死亡，不应该有地震，不应该有小孩子受苦，不应该有作恶的人。 上帝为什么会让魔鬼产生，让魔鬼继续？上帝为什么不让人都信了耶稣都变得很好？如果我们这样来想，这个世界看起来也有很多上帝存在好像不大站得住的根据。我是觉得，如果一个人心胸够宽广，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他会觉得有一些证据是有上帝，有一些证据是没有上帝，或上帝好像不太听祷告或不太好。不过我这样讲只是说，当我们基督徒是做初步的时候，当我们比较，其实甚至不在初步的时候就应该有一个醒悟，我们还是能够解释为什么这个世界在全能慈爱的上帝手中会有这么多的癌症、天灾、人祸、痛苦。我们有两个解释，都是根据圣经。一个是罪恶进入了世界，罪恶进入了世界，就让这个世界有非常多不合情、不合理的事，这些是上帝给人犯罪的惩治、提醒和管教，叫人要归向上帝。而上帝在其中也仍然根据圣经讲，仍然施恩怜悯，赏赐丰年，降下透雨，使人喜乐，满心饱足，为的是要人去寻找这位上帝。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相信一件事，当我们看圣经里面讲的话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所信的这个上帝和上帝的这些教导能够很合理的解释每一件事。我们基督徒不是够聪明各有学问，把每一件事意义照照事都解得很清楚，很多时候我们学问知识逻辑理性远远不如非基督徒，所以我们被他们驳得一塌糊涂，我们讲不出话来，我们讲了就哭了，跟我们不信主的家人讲，他们要不然就笑我们，要不然辩我们，我们辩不过他们啊，被他们耻笑，我们讲不出来，是会有这个情形。但是如果你真的有耶稣的灵在你里面，你对圣经越熟悉，你越敬畏上帝，圣灵越给你力量，你对每件事说明的能力就越大。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费解的事，恰好就要用圣经来解释，那是因为人的罪恶。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人的有限，或者因为神的伟大，天离地何等的高，你的道路离我们也多，你的意念离我们也有多远？就是上帝所做所想的，先不要跟罪有关系，就是因为我们太渺小，有些事我们就不明白。如果不信主的人真的要跟我问啊，如果有耶稣怎么会这样啊？这没话讲了，各位，我有话讲。我以前也都想躲避，没有话讲，但是我越来越觉得我是一个传道人，我有责任把上帝的真理讲给你听。对困惑的基督徒，我有责任，我要把它讲出来。不管你是年轻人、年老人、生病的、健康的，你有困惑，亲爱的弟兄姐妹，特别包括我们的牧师，我们的牧养的责任就是我们要把人的困惑、人的疑难、人的不解告诉他，我们要把我们盼望的缘由说给他听，让他也得到激励。我们所信的不是虚妄的，是真实的。我们要用上帝的话清楚的逻辑来跟人家讲，我们不一定讲得好，我们也承认一辈子都不会比别人好，很多人比我们好，但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讲这个。然后我们责任也要对这世界上所有不信的人，如果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也承认他们的学问道德很多地方比我们好，我们辩不过他们，但是如果有可能，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像旧约圣经、像新约圣经、先知使徒，像那些使徒一样，他们是无知识的小民，但是他们可以很勇敢的在圣灵的感动下把他们所知道的真实讲出来。各位，人家不一定信，耶稣讲道很多人都不信，行了神迹都很多人不信，可是讲的人必须知道我讲的是真的。你自己不信，你叫别人信，这也是今天神学院、今天教会的大问题。很多人对耶稣是救主，对其他的宗教是错误的，不敢讲，哦，怕不礼貌。我们需要知道很清楚，你有些事我们不知道，有些事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的上帝是独一的神，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你的神是独一的神。 是独一爱你的神，是整个宇宙独一的创造者管理者，这你要知道，其他都是假的。哦，很多人就会说，这就是基督教的虚假，基督教的狂妄自大，我讨厌他就在这里。好，我懂你讨厌他就在这里，可是我也要说，万一我们讲的是真的呢？如果真的只有一位神，如果就我们诚实的经历和看到只有这位神，其他是假的，是骗你的，我们如果宽大包容，那我们就是害你。所以旧约的先知和新约的耶稣使徒，我们都用各样的事来表达我们讲的是有权柄的，是有根据的，是有证据的。而我们那个所表达的证据，有的时候是神迹奇事。比如说，各位，当摩西去管理他的同胞的时候，有两个以色列人在打架，摩西说：“你们不要打架。”在出埃及记和使徒行传都有讲，那个欺负人的就很恶劣的以色列人就把摩西推开，谁叫你来管我们的？谁叫你来管我们？摩西后来跟法老讲：“哦，上帝说让以色列人走。”法老说：“谁说的？我是法老，我听你的。你说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是谁？我不认识。”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犹太人要打死他。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讲到说，我有证据，我有根据，我说的是真的，我讲的是真的，不是我口说而已，你自己讲没有用，你自己给自己做见证没有用。耶稣说，我自己给自己做见证也有用，因为我就是上帝，不过我除了有这个见证以外，我自己讲的话以外，耶稣说我有权柄，有上帝的权柄，有上帝给我的权柄，有一个证据就是我听上帝的话。一个人说话有没有上帝的权威能力，先决条件是他在上帝面前有没有顺服。所以我第一堂第二堂一个关联的地方就在这里，你的权柄表现在你对上帝的顺服，也就是你权柄的证据是一个最没有权柄的顺服。我完全听我上帝的话，上帝说什么做什么，我就看见就做什么，我凭自己不做什么，我怎么听怎么看我就怎么做，约翰福音第五章的话。然后在那里耶稣也讲，我在自己里面有权柄，这又是一方面讲他人性，一方面讲他神性，也就是说他讲话有权威，因为他听上帝的话，他是顺服上帝。当然我们还是可以说这是你吹牛你自己说的，耶稣说，哦，那我还有证据。我还有的证据是什么呢？施洗约翰替我做见证，施洗约翰是我的助选员，黄金助选员，他讲的你们要听。但是各位，很不幸的，施洗约翰自己也有怀疑。施洗约翰后来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耶稣一直没来救他，他也开始怀疑了，哟，那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黄金助选员变节了，本来帮马英九助选的，后来去帮蔡英文助选了。所以人间的证据不是最可靠，但是我们也很感谢主，神也使用施洗约翰，神使用你我这些不可靠的人，神也使用，哎呦，真是我们的荣幸。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讲到说，我的证据，我的根据，我的权柄来源是我对上帝的顺服，是施洗约翰对我做见证。不仅施洗约翰对我做见证，我老爸也对我做见证，上帝为我做见证。不但上帝为我做见证，我说的话也为我做见证，我讲话就是有力量。各位，耶稣讲的这些啊，一个不信主的人听了都会觉得很好笑，乍听之下很好笑，耶稣在吹牛嘛，让上帝证明，让上帝说我是。我们大家都来听听看，上帝什么时候说过？各位，当上帝出来判断 耶稣是不是上帝的儿子，他说的是不是真的时候，约翰福音有上帝讲话，父啊，求你荣耀你的名，嘣，天上打雷了，有声音，我已经荣耀我的名，我还要再荣耀。旁边人听了，听到了吗？没有听到。圣经上说他们听到打雷了。各位，今天上帝如果在妈祖游街的时候游到我们教会的门口，我们在那里街口，我们也唱唯独基督，然后妈祖的人员跟我们人员就吵起来了，他们说他们是真的，而且他们有十万人，我们说我们是真的，我们只有十个人，因为大家都请假了哈，我们人很少。各位，我们可不可能请上帝来裁众一下，判断一下？你有没有想，我们跟人家讲道传福音很累，最好是有神迹来对抗一下。我们请上帝，我们请上帝说话，你们也请妈祖说话，看哪一个说话就是真的。各位，万一上帝没说怎么办呢？上帝说了人没听见又怎么办呢？你说好，那就不要说话。哥，我在帮我们一起想啊，我们要传福音，要有效的传福音，要让人家信耶稣。我们传的好苦，人家不相信这是真的，人家不相信我们讲的是独一的真神，我们自己也搞不清楚，因此用最简单办法，就是神迹嘛。妈祖的队伍游行到我们教会门口，十万人，好吧，一百万人，我们十个人都没有，到最后剩下林牧师一个，连师母都跑掉了。我们是真的，你们是假的，哦，你们是假的。好，我们可不可能有一个实验，现在你们抬了一只猪公啊，把几件事混在一起哈，神猪，你们抬了一只神猪放在那里，放那里。我们教会没有神猪，不过我们教会刚买了一只鸡啊，我们放一只鸡在这里，猪杀了，鸡杀了，放在这里，我们求自己的神，谁的神从天上降火，谁的神就是真神，好不好？我在讲以利亚的事。各位，这样太好了嘛，用神迹奇事来证明上帝，这不是最好了吗？以利亚就说，巴利的先知杀一只牛，我们也杀一只牛，放在坛上不点火，我们求自己的神明，看谁的神降火。巴利的先知求了一天，哇，如果早上八点钟妈祖游行的队伍在这边，我们跟他挑战，你求你的神明，求你的妈祖降火，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都没有火，哇，我们好高兴啊，起码他们输了一半了。然后到晚祭的时候，以利亚祷告上帝，哇，天上降火了，把那只鸡烧掉了。以色列人都说耶和华是神。各位，我们今天有这样的神迹该多好，在印尼，在台湾，在美国，在欧洲，在穆斯林国家都有这样，该多好。如果这样，省我们多少力气啊。各位，为什么没有？就用我刚刚讲的那件事，就用我们这两天讲的事，神迹奇事是很好的，也见证主的道。使徒行传有这样一句话，神用神迹奇事见证他们所传的道，所以有神迹奇事很好。但是神迹奇事是次要的，主要的是上帝的道，也就是耶稣基督。就当以利亚从天上降火然后又降雨之后，以利亚就惨败了。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上人不管看神迹也好，疾病得医治也好，鬼被赶出去也好，这个世界上人看的是要有果效，要有效果，要而且要不断的有效果。 就跟我以前以为张忠谋先生很了不起，很棒，郭台铭先生很棒，哇，把那个事业看做得这么大，所以整个台积电、鸿海都应该很听他们的话。后来才知道没有，每年开董事会，大家骂他也骂得很厉害，只要第一季的收入不够好，张忠谋的位置就不稳定，郭台铭的位置也不稳定。各位，马英九先生上次当选，投票得票率那么高，今年就没有那么高了。这个世界上的人随时在变，我们随时要你有新的神机，新的满我意的地方，让我赚更多的钱。昨天让我赚很多，今天不算，再来一次。所以当神机骑士管教刑罚，只有在外面显出来的时候，你就不断的要在外面显出来。当以利亚，哇，刚刚天上降火，然后把巴利先知都杀掉，百姓好听他的。但是当他回到耶斯列的皇宫的时候，他发现整个皇宫里面耶洗别的势力还是很大，有些人就不被动摇。耶洗别不但不被动摇，说我要杀你。然后以利亚发现所有的选民和王没有站在他那边，以利亚就逃亡了。各位，我们基督教办大活动，我们办复活节游行，台北很喜欢搞这些东西，你聚多少人？好啊，叫多少人？5000人、10000人。佛教徒轻易的就可以有10万人、20万人，你5000人、10000人的时候，哦，好高兴，旁边这么多人。你再一看佛教徒那么多怎么办？巴利的先知死了，天上降火了，可过一下，那个信心坚强的巴利的信徒他会继续来，然后凭着神迹才能站住的，神迹过了他就站不住。这就是你在圣经里不断看到耶稣行神迹。一方面我们这两天讲耶稣常常不要行神迹，免得人家只想看神迹而不是来信耶稣，所以有的时候甚至不行神迹，不医治你，叫你在这种情况下还信他，那是真信。好，我们可以求神迹，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求圣灵让我们把上帝的话传出来，使那个话进到人的心里。以利亚的时候，这个神迹没有进到人的心里，人还是看哪边事多人多，势力大，我就跟哪一边。今天也是一样啊，今天如果基督教的势力很大，以我们台湾这个西瓜靠边站，哦，一定也是我们势力一大，一定一大堆人都来信耶稣。我们不希望我们势力大，因为势力大我们会骄傲，我们会狂妄，但我们希望人都来得救，信耶稣是好的。那我们还是说，那我们怎么感动呢？我们说出什么样的证据？神迹其实是可以的，但神迹其实不如圣灵把上帝道放在人心里面。啊，当耶稣行了那么多神迹奇事，当摩西行了那么多神迹奇事，不管是对法老或者对在旷野的以色列人行了很多神迹奇事，不管是天上降玛拿或者磐石出水或者云柱火柱，当摩西行了很多神迹奇事，以利亚行了很多神迹奇事，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奇事，如果人还是硬着心不肯信，那也是我们前两天有讲的，这就亵渎圣灵了。那上帝就往往会做一件事情，他会行另外一种神迹奇事，那种神迹奇事是处罚性的。耶稣一生的神迹奇事只有一个是处罚性的，就医治性的帮助性的神迹奇事，磐石出水啊，死人复活啊，病得医治啊，平静风海啊，这是好的神迹。处罚性的、破坏性的、坏的神迹，就是法老经历的那10个神迹。 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经历的火来烧他们，瘟疫来灭他们。耶稣行过一个这样的神迹，叫无花果树死掉。那在马太福音21:18-21，而马太的写法叫我们真是好难过。这个神迹显出来，我们昨天也稍稍提了一下这个神迹。这个神迹的意思就是，如果延续着旧约所讲的，以色列人就是那个葡萄树或者无花果树或者橄榄树，比较最明显的是以赛亚书4章还是5章那个葡萄园，但无花果树也是有。就耶稣在路加福音也讲，如果一棵树被好好的栽植，种在很好的地方，有很好的喂养，有很好的照顾，它还不结果子，而且他找各种理由说现在不是结果子的时候，上帝就会行一个事情，也算神迹，就是你会死。在旧约的时候，这个神迹行过，耶路撒冷被毁掉了。在新约的时候，当以色列人一直都不信的时候，耶稣终于行了这样一个神迹。这无花果树其实就是指着以色列，无花果树枯干就是指着耶路撒冷的王。在这件事里面，神要以色列人，要外邦人，要所有人都知道，如果你对耶稣的权威，上帝话语的权威一直在怀疑，那有一天会有一个权威来叫你不能怀疑，就是你会死，那就太晚了。所以耶稣后来他不行神迹了，他也不说了，他也不做了。各位要适可而止，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听神的话最好赶快信，如果我们真的玩梗的，当有神迹奇事出现的时候，求主让我们也就赶快信了。不是看神迹奇事，而神迹奇事感动你把上帝的话放在心里。如果一个神迹叫你不信，两个三个，你要的就变成，对不起，又像吸毒一样，要的瘾就越来越大了，然后大到最后怎么样的神迹奇事你都不信了。所以耶稣后来人家再问他不回答了。好，我们再次回到我们前面问的这比较深的神学问题，耶稣的权柄从哪里来，证据在哪里。我们说神迹奇事是，我们说外在的世界，这些自然界的证据也是，但是这些都不够完全。因为人的堕落和罪恶，外在世界我们内心的感动都会被罪恶和无知影响很多，所以那个不是最可靠的，那个正面反面的证据都很多，只是我们信到上帝就全部变成我们的证据。正面证据我们看一花一草一木，我们看到有上帝，负面的我们看到癌症疾病天灾，我们看到神对罪恶和神对罪人有惩治，每一件事对基督徒来讲都更有信心。但是你能不能把这些说出来给非基督徒讲听得明白，对软弱的基督徒讲得让他口服心服，这是我们教会的责任，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责任，你自己有这样的责任，你务必一方面在学习当中，一方面要教导别人。我们彼此之间要常常的劝诫提醒，务必在主里坚强，包括对你们的牧师，你们的牧师喂养你们，你们也要为你们的牧师，让牧师能坚强来祷告来鼓励，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软弱的。我们坚定，我们彼此提醒，彼此安慰，彼此鼓励，也彼此责备。耶稣也常常为他的会有祷告，保罗更是彼此代祷。好，耶稣的权威从父那里来，耶稣的权威从自己本身来，我们的权威从我们听父的话而来。我们的权威有的时候有神迹奇事做见证，我们权威最重要是有上帝的话。上帝的话人家不听，人家怀疑，但是我们自己要越来越肯定，而且这个肯定的话有的时候就是要说 我们刚刚各位回去可以看约翰福音第五章，将来要告你们的不是上帝也不是我，告你们的就是你们自以为可靠的摩西。各位，将来要告这个世界上每一个无神论异教徒妈祖的信徒的每一个，除了圣经告他们，教会可以告他们，圣灵可以告他们以外，有一个就是他们自己的一生天天都会告他们，因为他们的一生每一个人天天神都在借着他们所经历的每件事对他们施恩说话，他们却拒绝，而且把这个恩典把这个好处荣耀归给妈祖，归给其他的神明。我们讲这个话，我们不动血气的，我们是很诚恳的在讲这话。所以如果你是异教徒，我也愿意跟你很诚恳的讲，你可以说我讲的都是假的，我们来讨论嘛。我有一个很大的确信，这一点我是觉得回教徒很值得佩服的地方，他们对他们信仰有很坚定的确信。所以今天欧洲那些懒惰的不冷不热的离开主的那些基督徒，在回教的势力之下望风披靡，通通垮掉。我真的觉得垮得好，那种半吊子的信仰不如没有，希望在垮掉以后能够彻底的悔改，那就好了。只是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有再有悔改的机会。我也希望今天，我希望佛教的势力更大，叫基督徒能够彻底的悔改，不要一天到晚就在那里学人家的包容，包容，包容到把异教都包容了，自己什么都没有了，是不是有一天在赤裸裸的当中，他们会悔改，我要归向上帝？当然，我不希望有这一天了。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在丰富正常的时候归向上帝，但我们会有艰难的时候。所以马太福音二十一章把耶稣的权柄，我怎么知道耶稣是有权威的？就是我们说到最后，神迹其实是好的，上帝的见证是真的，不过最重要的是要让这个话在你因着圣灵在你心里有确据，这里面是会有挣扎的，有的时候也要接着上帝的鞭打，有的时候有挣扎。他下面就举了一个例子，在耶稣讲的两个儿子的比喻里面，比较熟悉的两个儿子的比喻是浪子的比喻，路加福音十五章。我们不熟悉的是这个比喻，因为这个比喻没有什么故事可言，但这个比喻也很有意思。二十一章二十八节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他们说是大儿子。好，你有没有看到，这有人讲这大儿子是指谁，小儿子是指谁？譬如说那个浪子比喻的大儿子，有人说是犹太人，小儿子是指外邦人。我觉得那样讲不一定很恰当，未必是正确的。在这里也不一定要讲大儿子是谁，小儿子是谁，但这里讲的跟上面有关系。你看到哈，当父亲跟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工作，大儿子的反应并不是说，我怎么知道你是我爸爸，我怎么知道耶稣才真是我的主，我怎么知道圣经的上帝才是全世界的创造者，我怎么知道？没有，圣经不太提这问题。对上帝来讲，对圣经作者来讲，对圣灵默示的圣经作者来讲，这不是问题。今天当上帝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不必问，起码我们有信主的人，我们越来越不必问，我怎么知道你是上帝？各位，很多人会问这类问题，有的时候这问题是需要的。我在大概两三个月以前，我碰到一个在日本碰到一个中国大陆一个姐妹，这姐妹说她的姐姐在大陆过去年遭遇到一些事，就是有一个声音对他讲，要他做这个做那个，那个声音跟他讲的一切事都是好的事，要他聚会，要他爱主，要他传福音，要他奉献，要他坚定告诉他。那 这个姐妹也算是很聪明，就哎呦，圣经上讲所有的灵不可以都信啊，这是不是鬼装的，就问他，照着圣经话问，你相不相信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啊？相信。那这个姐妹的妹妹在东京就问我，康牧师，我应该怎么跟我姐姐讲？我刚开始听了，我说她都讲神的话，她都讲神的话，都高举基督，都高举基督。我就迟疑了一下，但是后来我就跟她讲，大概过了十分钟，我就跟她讲，我说我越想越觉得拒绝那个声音。宋壮杰弟兄在福州应该是赶过一个鬼，那鬼的名字就叫声音的声，那个鬼跟这个鬼我认为是一样的，我认为那是一个鬼，一开始都讲非常属灵的正确的话，后来就会有一些其他的了。各位记得我们这两天有讲马可福音里面有讲耶稣不准鬼讲话，即使鬼讲的是真的，路德就真的是姜四老的辣了，他曾经看过一个光明的异象，告诉他我是基督，很光明，而且是十字架。路德想了一下，我有圣经就够了，你给我滚，那是魔鬼。各位不要去追求这些特别的经验，如果神真的给我们，在圣经里面都有了。特别的经验常常刚开始叫我们好奇喜悦，然后也是都是合神的话，后来我们就慢慢不喜欢读神的话。特别的经验很舒服，哎，哦，很神奇，光芒声音，甚至再加上一点神机骑士能力。我们不喜欢过平凡的生活，看圣经何等无聊，聚会何等无聊，后来就容易上当。我不敢百分之百讲这样的话，但是我还是再一次劝各位，让我们好好的把圣经，把上帝的话，把耶稣基督当我们的主，不必寻求生活中有什么很特别的事情，最好的就是寻求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我生活中有艰难，我生活中有困难，我求神让我能够过一个正常基督生活，如果不能过，我还是感谢主。神真的如果对我们说话，根据圣经跟我们讲，我们的问题不会说你是不是神，我们知道这是圣经讲的，各位弟兄姐妹，这是圣灵的工作，我认识我的羊，这个不稀奇，上帝当然认识我们。他讲另外一句话，我的羊也认识我，我们每个重生得救的人，你有圣灵在你里面，你的牧人的声音你听得懂。这个当我们有很多糊涂的时候，混乱的时候，但是我在教会里我也越来越看到，包括在神学院里面，这不是书念多少的问题，这不是聪明不聪明的问题，这是灵的问题。我觉得有些老师，我就觉得他恐怕没有上帝的灵，他并不认识上帝。有些老师和牧师，我看他们写的文章讲到上帝，就是对上帝不确定。有些信徒也是听到了，做长老了，执事了，在教会很久了，觉得他里面没有那个灵。当然我的感觉可能错，但是有些人听他第一次信耶稣走进教会的见证，我知道啊，这是一个主的儿女。我可不可以把耶稣的话再加一句，神认识他的羊，羊认识他的牧人，神的羊也看得出这些羊是神的羊。这第三个我不敢讲太多，因为圣经上有讲我们分辨麦子被败子能力不是很好，但是我们多多少少也常常被一个圣灵感动，所以教会的生活还是宝贵的，即使教会犯很多的错误，我们认得主的声音。有的人根本没有看过圣经，就是上帝呼召他了，感动他了，他就愿意信了。哦，那感谢主。当然很多时候我们是不能够很确定，这人还是要做判断，因为我们要决定他可不可以受洗，他可不可以领圣餐等等，他可不可以做主日学老师，我们人的判断不准，但是我们还是要做判断。但是你越对上帝顺服相信，对上帝的话越顺服越相信，就像我们刚刚讲的约翰福音第五章， 我凭自己不说什么，我看到我父做了我才做，我听到我父做了我才做。你越有这样的心，你越有权柄。哦，我求主帮助我，我求主不要让我喜欢或讨厌任何一个我看到的人，我求主不要让我看到，哦，这个人很没有礼貌，这个人很肮脏，这个人很粗鲁，我不想跟他讲话，这个人很自大，很狂妄，我不想跟他讲话，我希望我不要这样，如同我不要希望一个，哎呦，这个人又聪明又能干又懂事又可慕又谦卑啊，我很喜欢跟他讲道。各位，我很喜欢，这不是坏事，我当然喜欢跟那些喜欢听我讲道的人，我喜欢跟他讲嘛。那我在讲，他在睡觉，我也想走了，但是我求主帮助我，这就是十字架道路，我不要照自己的喜好来做，我愿主让我愿意顺服上帝。我祷告，我讲道的时候讲得好，不个人谈道的时候也是好，我祷告希望人愿意听，但是因着神奇妙的理由，因着我的罪恶和无知，神有的时候让我碰到一些非常吵非常闹非常不肯听的人，哦，在里面我如果愿意顺服背十字架，这是主的带领，我能得到更多。我就非常不喜欢在我们教会的儿童主日学讲道，因为那些小朋友，台北的小孩都不听的，皮的要死，你讲一句他讲一句，你做一个动作他做一个动作，那当然就很火大啊，很生气啊，但是在那种火大生气里面，就你怎么办，你能打他吗？哦，你只好更多祷告，更多祈求，求主帮助。哎，各位，我到一个很容易接纳信息的地方去讲道，对我自己就没什么帮助，因为譬如说我来你们这里啊，我来这里讲啊，大家都好乖哦，好愿意听啊，我都不必祷告哦，他们都愿意听啊，我随便乱讲啊，对不起哦，你们讲哇实在是讲得很好哇，各位，这种对我就有坏处，这我就不去祷告，就不求主，不哭泣。但是我跟我们的那个小朋友讲的时候，我就常常祷告，主啊，他们都不听，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办，给我力量。哎，迫切祈求，对我就有很多的谦卑的培养，寻求神的培养，多花点力气，怎么让他们能听进去，然后也就灵性大增，就对那些不可爱的小朋友，就是我希望像伊丽莎一样咒诅他们被熊撕掉的小朋友，我能开始祝福他们，然后在很吵的场合我也比较不怕。当然了，为了安慰我，神也还是常常带我到你们这种地方得到很大的安慰啊。好，我的意思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但是求主让我们不照我们的意思做。你的权柄，你传扬上帝的福音，最重要的就是你在讲十字架的道理，你在走十字架道路，你在讲因信称义，你在讲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复活了，上帝这么爱我们，这是道理。然后你在走这个道路，就是神让我们碰到一些看起来不合情不合理的一些事情，困难的艰难的不顺利的事情，希望你在这不顺利里面，你能够学习到更大的自由和能力。我在这里我也想到一个，我是很怕吵的人，我很容易注意力不集中，如果有什么事影响我，我就不能好好讲，所以我第一次来这时候，我每隔五分钟就不能注意，火车一过去，然后我就注意力不集中了，好吧，我就会变得很挑剔，我希望在一个地方大家都很专注，没有任何的声音，没有任何的噪音，各位，这样不是坏事，很好了，但是我可能就因此很软弱，有任何的事我就不能专心的讲。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任何的事上我们顺服我们的上帝。在约翰福音在马太福音第21章28节，这两个儿子很简单，但那简单里面有很奇妙的，第一个简单的就是圣经不当上帝讲话的时候，圣经不去要他的儿女去分辨这是个上帝， 也就是如果上帝在讲话，如果上帝的仆人在讲话，上帝的圣灵会让讲的和听的同被一灵感动。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当耶和华要亚伯拉罕把他儿子杀的时候，亚伯拉罕并没有去分辨思想这是鬼还是上帝，因为那是上帝讲的，上帝的儿女就知道这是上帝的话。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我看过有人刚刚信耶稣，有异教徒来找他们，他一听你们上帝跟我们上帝好像不一样，就远离。我感谢主，他不知道什么三位一体的道理，他听了就觉得不对。我不是说我们不会被骗，不会被迷惑，我们会的。但是你真是一个上帝的儿女，你真有柔和谦卑坚定勇敢的心，你就站得住。你知道这是上帝的话，包括亚伯拉罕知道这是耶和华讲，这不是魔鬼骗我的，反倒是魔鬼化妆成光明天使的时候，圣经常常讲我们要提醒要小心。即使他们行了神迹奇事，如果他们讲的跟我们圣经所讲的这位神不一样，我们不要信。所以真的是上帝的，我们不会有困惑，我们会当然人会有困惑，但是上帝会让我们更清楚。所以我现在越想越觉得对，我跟那个姐妹后来说，你对你姐姐讲把这鬼赶走，我说这是鬼，因为我们不需要一个声音来对我说圣经上已经有的东西。就像路德说，我不需要这个东西，我有基督就够，不需要有别的特殊的经验东西来让我哇惊讶，来加添我的信心。加添我的信心都是上帝的话，加添我的信心都是在十字架的道理下所经历的十字架道路，舍己，被对付，被磨练，被管教，被折磨艰难。当大儿子听到父亲说你去田里工作的时候，他说我不去。我们也不知道耶稣讲的太简单了，为什么他不去？他是腿摔断了吗？那很有道理，那是爸爸没有道理。但有的时候爸爸，我们的天父好像你腿摔断了还要你去踢足球，我们主有的时候会这样啊，我们不知道，然后我不去。也许他很累，也许他觉得爸爸什么事都先找他，他不高兴。耶稣故意的非常简单的说，一个父亲叫他去做一件事他不去，我们一般马上想到是大儿子不孝，但是你要想到很可能有一些很合理的理由他不去，但是后来后悔就去了。我很喜欢这段经文，因为我觉得我还有点像那个大儿子，我也是不听话的，我也是不想去的，但是会后悔。或者说相反的，有的时候上帝叫我不要做哪些事，我说我要做，后来就后悔了。啊，感谢主，能后悔还是不错。然后跟小儿子讲说，你看那个小儿子，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巧言令色，他会说父啊。大儿子没有说父啊，大儿子说我不去，你一听就是赌气生气的口气。父啊我去，他却不去。这家伙我看了也觉得有的时候很像我，表面上讲得很好，然后实际上没有。那耶稣说，这两个哪一个遵行父的命呢？哪一个是听话的？白痴都知道嘛，是大儿子嘛。当然我们最喜欢的是父亲叫他去他就说我去，是不是？我们更喜欢的是父亲还没叫他去他就说父啊，要不然我去葡萄园去。奥古斯丁讲这个话，奥古斯丁说我们都是他先做事我们才做，巴不得有的时候你也在他之前做事。当然我们不可能在他之前做事，奥古斯丁意思只是说巴不得他的恩典让我们能更主动一点。圣经上是也有这样的情形，不过即使你主动想做事你也要学习顺服。摩西就是， 上帝没有差遣他，他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救以色列人，结果他碰到很大拦阻。以色列人说谁立你，后来法老也说谁，你的证据在哪里？结果神后来就在摩西被折磨了，可以说是到80岁了以后，比较有一点神仆人的样子，神来使用他，还是折磨他很厉害。如果他总是就顺服了，我们希望我们听上帝的命令。我们承认我们有时候像小儿子，口里说是，却违背了；有的时候像大儿子，不想做，后来还是去做了。我们求主帮助。但耶稣讲这个比喻还没讲完呢，可能讲完了，当那个对这些殿里的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就是这些大有学问讲完了以后，这些人回答应该是正确的问题，回答正确的答案了以后，耶稣说税吏和娼妓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哎呀，人家答对了怎么还骂人家呢？因为你知道却不去听，你罪更大了。税吏和娼妓一直不再听上帝的话，但是他们最后会悔改。你们不悔改，税吏和娼妓在约翰的责备之下会相信，你们看见了听见了还是不悔改，不懊悔去信他。耶稣的权柄，我们怎么知道耶稣有权柄？到后来就不是像他行了什么神迹奇事什么经历了，你后来就发现你越愿意听他的话，就越知道这是上帝的话。清心的人有福了，他必能见神。你越心清，越敬畏上帝，越常常听主的话，主的话对你就越可爱，也越清楚，也越能听进去。各位，这真的是要背十字架，刚好就跟灵恩派所讲的，我们要听个特别的声音，有个特别遭遇不一样，那真的很容易碰上魔鬼。我们就用生活中我们知道的，我们读经祷告，我们背十字架，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求主让我们生活工作一切都很顺利，很称心如意。但是我们知道，趁我们的心如我们的意，就算我们看来合理，神为了爱我们也常常不如我们的意，常常让我们经历不舒服的事。我们感谢主，我们相信如果真的是主这样带领，我们愿意顺服，那是美好的。我实在不想讲还是讲，阿弟很想来听，前两天他不能来，当然他非顺服不可，但是如果他有选择，他陪一个老太太，他没有来听，他很想听，应该也对他很有帮助的。各位，我深信神会加倍祝福他。就昨天前天环州牧师也讲，明天要加班的不要翘班来听课。对，讲的对，听到是很好的事嘛，起码听我的道我觉得很好。但是当我们知道神给我们其他的工作，那工作可能无聊，那工作可能没有带人信主，那工作可能是所谓世界工作，那工作可能好像没有什么价值，那工作可能是无聊透顶，但你愿意去顺服上帝，上帝给你的祝福很大。这就是神权柄所显出来的地方。对那听的人来讲，即使上帝眨个眼睛都有无限的权柄；对那不听的人来讲，上帝打雷了人还是不听。我们在最后看到耶稣的权柄里面，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21章里面讲的大概都是不再给你什么权柄的证据了，给你很温和的权柄的证据你不听，到最后就是杀你。对不起，是这样讲的。第33节，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 周围圈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袁户，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袁户那里去收果子。你要知道，恩典是白白的恩典，但是恩典的结果一定是要有果子的。他随时到你这棵树下来收，你随时都要有果子。不管是21章前面的无花果树下收不收果子的时期，或者是33节以后的葡萄园的树下收果子的时候到，他就要去收。我们并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他把两个果子在这里按着时候不按着时候都是告诉我们，恩典是随时的，所以收也是随时的。随时预备好，他随时有权柄，你随时要相信他的权柄，接受他的权柄，你就会越来越没有怀疑，越来越能。哎呀，我们很遗憾，当你不肯的时候，你就越来越败坏。每次来收的时候，袁户是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每次上帝要你去做事的时候，要你结果子的时候，你不但不给他，你杀了打了伤了上帝仆人。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袁户还是照样带他，一个一个带着上帝的使命、上帝的权柄去到以色列人那里，一个个被弃绝。各位，我不能不说，犹太人真是被咒诅的民族，这么聪明、这么能干、这么优秀是选民，可是从旧约一直到新约到教会历史，我们基督徒也做很多错事，但是犹太人把上帝的仆人一个个拒绝，我实在是非常遗憾。37节，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袁户看见他儿子，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他。所以耶稣的权柄在哪里？你有再多的权柄，那个拒绝相信的人一概不接受，他不断的怀疑，不断的不接受，他明知，甚至到最后，我们知道你是上帝的儿子，我们要自己来做主，我们拒绝你。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耶稣也再问一次，原主来的时候要怎么做？他们也再一次回答得很正确。这两个儿子哪一个遵行父命？他们说大儿子。原主再来的时候要怎么做？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交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好，我们感谢主啊！你看他到最后45节讲完这比喻，他们也听懂了，他们就很火大，听懂了也没有信，也没有悔改，是很火大。但众人认为他是先知。我们感谢主，我们以耶稣为先知，以耶稣为我们的救主，以耶稣为上帝的儿子，让我们这信心越来越坚定，让我们能够见证我们的主。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同在，恩待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恩待我们每一个人，恩待我们都能够珍惜敬拜主、聆听主话语的机会和时候，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把你的道放在心里面。圣灵来帮助我们，不仅有可听的耳朵，不仅有受教的心，帮助我们有遵行的毅力，帮助我们在行的时候有种种痛苦的时候，我们能够继续的行。求主恩待我们，求主保守教会，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求主让我们不按着个人的喜好来遵守主的旨意，按着主的喜好来遵守主的旨意。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愿神赐福大家。
谢谢阿牧师分享的信息。接下来是收奉献的时间，请我们一同翻开颂诗新歌449首，一切献上。 上，我将所有全归耶稣，一切全献上。主啊，我将所有献上，在你脚前不满，世上荣华已经离开，你终究主造我们，一切全献上，一切全献上，我将所有教廷姐妹来做奉献祷告。
我请低头来祷告。父神，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你，你的话语充满了权柄，
是
吧？求你叫我们